跟的朋友是谁呀、啊？
够了，第一个我们工人在买，第二个我们李大哥，第三个我们张旭超，
我妹在
那。
哦，够不了。
对对对。嗯，
这样子贴个如意案例也可以。因为他还活着嘛。
是，
嗯。是这个男的死掉了，我不去讲他了。那个情况也不一样，那个如意安莲是啊，据我所了解的啊，他是世界这个东西啊，我也在讲的，这个里边不会有的，这里边没有。那个他是参加，他是纽西兰人，那么他呢是参加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，到底是哪一个作战了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他是不是到西欧去过？我也不知道了。我从来没问过他。不过他是参兵的，啊，这个世界第一次大战完了呢，他就到上海来了。他跑到上海来呢，在那个什么，广播局。就在那个上海演出街广播局里边，打茶菜啊，没做什么事情。后来你在工厂里边做了一段工作，后来呢升为什么？升为这个工厂的视察员，这个英文叫 inspector、那个公共租界里边英国人管的这个工厂，让他做个视察员，那就说是公共租界那的一个职员了。那么他住的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工程师，叫做钱伯林。这个钱伯林嘛，那叫张伯林了，跟那个从的那个首相是同姓了。千不能的工程师呢，跟他两个人住在一个地方。那么这是这样的。后来啊，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他就想啊，这个在我们的后方啊，这个拿不到什么机器，拿不到什么制造品，进口的东西也很困难。那么他的意思是，不能办大的工厂，只能办小的合作社。那么工业合作社呢，是他的策划，他的提议，他想把工业合作社小规模的啊，造纸也好，造皮造也好，造纸张也好，造什么用具也好，造这个甚至这个这化妆品也好。但是零售东西啊，可以是制造，不必进口啊，这样的东西嘛，免得这个他家没东西买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很好了，但是要政治合作上要一笔钱的，这笔钱哪来呢？当时大家都不会有什么钱了，所以呢，他碰到一个好的机会，什么机会呢？他到了汉口。抗战的时候不是从南京嘛骑到汉口去嘛，当时这个空降系啊也在汉口，空降系当时财政部部长啊，那么空降系的老部呢啊，这个话人家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告诉你嘛，你可以写，人家不知道嘛，你写的比较有价值。这话是艾伦斯基告诉你的，这是后来告诉你的。不是当时我也没看见他。他在韩国的时候，我还在美国。是这么一回事情。他怎么呢？他明明知道，空降系的老婆，叫做宋尔林。宋尔林呢，是很在家里很有学问的，空降系是听他话的。 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孔这个宋美龄这个人呢，他也当然是也可以说是爱国吧，他也想搞点事业了。但是我们女性呢，她就想赚钱的，她也想办工厂。那个意思不是办合作社，要办工厂。办工厂可以啊，一方面嘛是可以帮忙啊，供应大家一些进口的东西，现在实际可以找了。同时呢，他也想发财了，他想发财了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外国货进不来啊，都要挑购这个日本人的螃蟹，那么当然是不容易进来，所以呢，他想自己搞工厂啊，可以赚钱了。那么他呢找不到人呢帮忙，他是要请来历啊，请陆延安来做这个顾问。啊，怎么样？因为他，陆延安不是在公共走街很熟悉的嘛，工厂的情况、工厂的问题、工厂的工作，他都熟悉的嘛，所以请他做顾问。那么好了，这个陆延安呢，脑子也很快，这个宋美龄要他做顾问，他马上答应，但是呢，就一个交换条件，要他跟孔亮一讲。啊，赞成这个工业合作运动，要财政部拿笔钱，做资本，啊，做本地，啊，要津贴这个合作社，啊，怎么样起草？好了，答应了。这个这样一来呢，孔亮现在重庆呢，啊，财政部就不好几十万块钱吧，不晓得是好多钱，总不到一百万块钱。那么就办了一个这个工业合作总会，工业合作总会嘛，在重庆。那么孔亮先也是造了这刘光明啊，姓刘啊，刘光明，在昨天晚上他也来了。刘光明嘛是孔亮先造的，他是英国的学生，嘛，支持这个事情，所以他是总干事，就是。重庆的总的工业合作总会的办事处的这个总干事，这个叫做刘光明。刘嘛是这个上面曹，这个嘛，这个刘外的刘少的曹是的，啊，一个胡子样的，虎口的胡样的，光嘛广东的广卢刘光明，光明我。这个有特大地址，那么刘光明这样一来呢，他就是就办好这个事情了。后来呢，安莲呢也没有帮他多少忙，因为他没有好的资本，也没有办什么工厂。可是呢，这个工业合作总会呢都办起来了。那么各地方呢，自己又合作来起来了，所以呢，就这个只有这个工业合作社呢，因为他呢就到外边去活动，加上这个斯诺，这个斯诺啊也帮忙，他们两个人呢在国外宣传很多，所以来了很多捐款，这捐款嘛到这个重庆去了。那个时候都到重庆去了，那么孔亮先嘛，就把这个东西，通过这个刘光明嘛，就颁给这个他们熟悉的合作社，啊，这个游击区的合作社，游击区的合作社，解放区的合作社，譬如讲延安，他就不给了，几十共产党方面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。斯诺啊，安莲啊，这些人呢、啊，就想了一个办法。你找我，我是1939年5月，我到那个到香港的，那么到香港呢，宋庆龄就给我讲了，说我们也得排一个这个工什么，
国际委员会，
工业什么。 公共国际委员会，公共国际委员会得了啊，这样啊，我们把国外的就快都接收到香港，那么除了这样办起来就好了。那个时候帮忙的呢，有一个姓陈的，是英国的一个，他是香港的这个注册的会计，想在香港做会计师啊，一定要政府允许的，啊，是英国的一个姓陈的。 我一下子帮他名字呢，尔东城，也在他过去了，他是会计，我们这个共和委员会的会计，我们怎么秘书，我们两人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周怎么，这个什么中国银行这个行长，叫做陈铁如，陈铁如。 陈铁石，陈铁石的儿子是什么样子？在北师大，在一个开的大的在那位了。陈铁石，啊，陈铁石家里的广播生意亲戚，我在这在那位就碰到广播生意，爱尔兰回来休假，广播生意就是爱尔兰还是大师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在。 香港办了这么一个东西，大概不到两年的关键，两年关键，有差不多有2000块钱，2000块钱的，没有2000块钱的样子。那么就是，那么通过什么人呢？通过银行，通过银行，所以到内地来了。那么通过什么人呢？首先就是通过这个。
梁振志吧，
梁振志，因为梁振志他有亲戚，亲戚在那个他表弟也不是，在银行里头，什么银行忘记名字了，通过他们就这么的到内地来了啊，在广东、江西、福建，这个山西、延安都有，我拿到的手机里比我还记得。 这个钱拿来的手机，这个手机啊，这个零售的手机，我还看见他提的是。那么这个是的，名义上呢，这个委员会呢，国际委员会呢，是偷偷，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现在呢，怎样来呢？不是这个香港打仗嘛，这个。
这都删了嘛，办的桂林，桂林也没用，把这些，陈家的好像也，罗斯兰国际也不要几十万块钱，由楼光明交给合作总裁了，不是我们解放嘛以后嘛只有合作总裁了，合作总裁交给合作总裁，哎，名义上是合作总裁了，所以楼光明嘛也在合作总裁干工作。
这个钱嘛也交给合作总裁了，而实际上呢，合作总裁呢，不是个合作社，合作总裁我就是个人的商业机关，到处有他的这个机构，到处有他的工作，但是呢不是个合作社，可是名义还是叫做工，叫做什么，什么合作总裁，是骗人的，懂吗？骗人的，没有什么合作。 <笑>而现在呢，合作总裁呢，把这个商业机关，变成这个商业机关不合法了，因此怎么样呢？因此现在这个农民呢，这个生产增加了，粮食买不出去，很多东西买不出去，因为什么道理啊？因为合作总裁去收这个货啊，他没这个能力，没这个能力，你不管。 所以呢，现在就是把一什么呢？去年大家的这个今年大家对这个话，去年总结总结叫工业么是什么？工业么是好，商业么是坏，有几句话我都忘了，有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商方面收购农产品，商品的流通不行，农民好的资卖不出去，杀掉了。 农民买不起粮食，带着在家里。我今年二月到那个凤阳纸业去，安徽凤阳纸业，我是去看嘛。那家人家很多粮食带着没地方带了，买不出去。这个合作社呢没有，民营上在合作中心，实际上他是个啥呢？机关没合作，而且呢一巴掌，这个合作中心是在北京，其他都是属于他的，没有这个地方的这个组织，没有合作的性质，王了民在合作中心。因此呢，我们两年以前，像吴伟志啊，这个好多人呢，我们都发起的一个意见，是要恢复工业合作运动，像我们大家民间实际的组织工业合作社，小规模的，我们这工业合作社，首先我们要办学校，训练人啊，怎么样搞？这个事情已经两年了，到现在还没着落，国务院呢已经批了，批了什么呢？批了说是这个交给什么呢？交给合作总社，给那个轻工业部，联合的这个料理这个事情。可这个一搞搞到那里，搞了这个一年多了，也没有下文，没有下文的。现在不是改组了吗？合作中心吗？那官兵到哪去了呢？官兵到轻工业部去了，官兵到轻工业部去了。那么现在轻工业部的部长什么人呢？这是姓刘的叫刘毅，毛进道姓刘，毅成毅的毅，有你的毅，成毅的毅。叫做刘毅，这个刘毅部长呢，现在那个部长呢，他的按照那看着那个，这个国务院的批示啊，所以在合作，他就讲了，他说这东西放哪里好呢？他的第一要放在这个，放在什么？放在我们社会科学院的，我们社会科学院那怎么行呢？我们不敢这一套了。我们不敢这一套，所以现在呢，他的是要这个轻工业部跟合作总社联合地商量，他怎么办？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搞在哪里？可是现在呢，很多这个工业合作社的老的人呐、工业合作社老的人呢。譬如讲是上海收彩公司的一个口罩，你看见吗？收彩公司，上海收彩公司。
收彩公司是。
来了一个富人，一个姓陈的叫陈新友，他是在韶关，广东韶关办合作的很好的，是不是？后来死掉了，二十六号死的，副文发来了，可以带到位，你看倒霉吗？
蛮有经验，
诚信有讲的，真的不错的，我今天听，你看，他是上海收彩公司，这个是
加工科科
的，那个你拿去好了，我不要，这个人在韶关办合作的办得很好的，那个我也不要了，你拿去好了。你看啊，现在还有很多人，刚才熊我打电话给熊宝山，熊宝山有个姓蓝的，蓝上天，蓝上天，这个好像这个铁蓝一样蓝，蓝上天他的名字叫他，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一直是管那个什么地方，熊宝山的，他一直在共和运动。我到在北京呢，参加跟工业合作运动的啊，起码有30多人，而且上海还要多，我的上海起码有50多人，我每一次到上海去，他们总是大家开个会，来谈一谈， 怎么样去汇报这些工作运动啊，这是我讲我总不能讲。而外国的方面嘛，如意安妮还有 Edgar Snow， 他们在国外奔走，他们这个写得很好。我在纽约的时候啊，那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嘛，也可以说是三六到三九不是还在后面，三九后来我是四六年，我不是从印度四六年去的吗？
十四年去的。
四六年。
十六年。
那个时候我在纽约还写过一个小册子，叫做《中国的工革运动是怎么的》，这个小册子他们已经翻译了。这个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还住了，在我给顾导演呢，在那里住了很多天，还在纽约住了好多天。那么各地方有许多酒店的拿回来的，所以呢，我给罗伊安来的这个奖金呢，都是这个工业合作运动的管理。不过呢，这里边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个人的问题在里边。什么叫个人问题呢？他是我舅舅的恩人，这个事情我没给你们谈过，对吧？没给你们谈过吧？
没有。
是什么事情呢？是一九三五，我现在记得了，1935的这个1935的四月，我在日本呢，回到上海。1935四月的时候，我在神武啊乘船回这个上海。回上海嘛，同仓的嘛，是胡正之，打工报的那个经理啦，姓胡啊，胡正之。胡正之嘛，大家知道的，是打工报的这个编辑，也是经理啦。我们打得很好，那么我跟他一起，邓德南，我们两个一起到圣雅旅馆去了。圣雅旅馆我就登记了。登记以后嘛，我是到斯麦特那里去，我到斯麦特那里去啊，我去看他，我再问问，像这个上海情况怎么样？这个斯麦特一进门了，打了打了，拉进门的把门一关，哦，他说你怎么来的呢？他说你怎么来的呢？我说我怎么来的？我刚刚从神武来嘛，我从日本来嘛。不许我出去，我到的时候是早上把我关了一天，到晚呢他把我送到如意安的那里去，那么如意安的跟千百人聚在一起了，他们聚的地方这个在一个院子的后院里边，那么他们两个英国人聚在那地方啊，也不是英国人，一个英国人一个纽西兰人，他们聚在那里。那么斯麦特呢，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，啊，送到那个地方，就不让我出来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罗伊安莱，第一次看见罗伊安莱，罗伊安莱也懂得，也懂得，所以呢，我去了以后，我就住在他那里，所以那地方，我就跟罗伊安莱跟千百人住在一起，住了差不多有两个礼拜。 为什么要两个盆？为什么要举在那里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什么的人明白，假使我不把我藏起来吧，我是有逼迫的危险啊，我可以被国民党带去了啊。那么把我送那里去以后呢，这个谁不让我出去了，或者那里他们有指示，有公安开啊，我可以不被出去。那么为什么待两个礼拜呢？第一，因为要把顾兆英呐还留在东京，就派了个王延生呐，王延生呐，王延生到东京去啊接顾兆英回来，因为那个时候顾兆英病了，顾兆英病了，所以说王延生去啊把他接回来，接回来以后呢，举到什么地方呢？举到一个 Hamburg， 这个 Hamburg 嘛是个德国人啊，德国人。也是一个工程师，那么他举的这个，他是举的好像大头节的，他是举的那里，他们俘虏两个，德国人，那么，顾兆英呢就藏在他那里，我呢就藏在路易埃里那里，啊，那么斯麦特呢就去跟我本州了，搞了这个手里的伞。一个小的山顶在黄埔码头，骑在那个黄埔码头，骑在那个水坝的下面了啊。结果呢，一个很小的手里的山，那么我们两个怎么样过来过去的呢？那个汉堡跟的夫人吧啊，就陪着顾兆英呢到码头，如意爱的人陪着我到码头，到了码头以后就倒过来了，这作为我们中国人呢，送外国人上山，顾兆英呢送这个汉堡的这个夫人呢上山，我呢作为送如意爱的上山，上了山以后呢，那个船长啊，这始祖啊，开着了，把我们俘虏两个关在那个船长的小臂的地方。关了那个石头里边，就不能出来了。这那个石头也很小的，这个山本来是小的，所以那个石头当然不会大，这个没地方抽的，所以一个人抽，我们跟着抽一抽啊。这个山一直开到胡同口外边，才把这个手开门，我们才出来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呢，这个如意安利啊，帮了忙啊，这个帮了我的忙，导致伤害。从此以后啊，你认得他了。那么在那里有差不多两个礼拜嘛，我给他谈天啊什么，我就知道以后这个事情了。我知道这个人呢很不错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嘛，我们在一起谈啊，谈话。彼此帮忙啊，所以这个如意爱莲呢，我看到哦，后来这个解放以后吧，啊，解放以后嘛，这个又一个时期啊，不是搞这个世界和平运动嘛，那么他也在和平，世界和平大会的一个理事，啊，我也是常常到国外去。他讲这个什么，世界和平大会什么东西，那也给常常给他那个联络。那么他呢，也在是台湾友好也会照顾他的，他住的地方呢就是台机场也好，住在那里，给路易斯安娜罗斯创住在一起，也在安娜罗斯死掉了，他这种楼上不得楼压，那么我上一个礼拜啊。给我妹妹还去给他谈了一下，因为别的事情给他谈了一下。他对中国的事情也很熟悉，非常熟悉。他常常出去跑，回来写文章、写报告。我估计啊， 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台湾友好以外唯一他的，所以王炳南在大汉读书，他回来写的报告吧，都是王炳南拿到中央去的，那么他报告的东西呢，这个中国人一般不质疑的，所以这个里边，这个、王炳南讲话里边也讲他了，所以如意安莲呢，也可以呢说的是韩国一个朋友，因为他，哦，不久以前吧，那个。什么报碟中写的一篇是登的什么地方？画面的报上几月我忘了。
我有，我这个查着看到了。
你看见了？
平常啊。
哦，碟中去访问他。
访问他。
他
也访问把你这个占了很多的规模，讲你的
这
个。
现在这个
那个
有点什么
有点人大
不是人大、
这
个、真的得了、真的也三位开会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啊，所以可惜，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大家商量下一届的这个人大下一届的政协啊，不需有什么超过80-20岁的人那我今年86了，所以不会去了。这一次也没吃的。那么也没吃呢？这个记过去要记录的东西有，但是我不大记得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每一次这个简报的，就那个小组里边讨论呢，有简报的很多的，阶段的简报。那最近80岁的简报里边有两种抄下来了。抄下来里边，有我讲的话，这个也可以有用的，表演我怎么参加这个政治的商人，过去啊人大也好，政协也好都没有这个，这是最近第五届这个人大，第五届的政协啊，才有这个小组委里边才有这个。捷报啊，捷报是一个人吗？没
有好多呀，8100份
对，有好多。我从这个里边，我请妹妹抄抄下来，有关于这个我啊，不，请来我读一读，读一读以后，家属用就把它收下来，读一读，他读一读，那他肯读，
一样，
他
肯定行，好。一样啊，你。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简报，第62期对外友好协会。
不一般，不能，日子还有呢。
1982年11月27日，第62期对外友好协会提出的一些意见，关于我对美政策的意见。陈汉生、王炳南、钱端升委员说，解放后50年代提出对美要仇视、鄙视、蔑视，
这毛主席讲的，毛主席讲的，
并进行这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。现在反过来了，有些人阶级界限模糊了，阶级立场没有在一些人心里，这是
没有了。
哦，没有了句号啊，在一些人心里，特别是在青年中间，对美很崇拜，这些思想要不得，对美没有警惕性，把美变成朋友，甚至
他本质并不好，本质不好，意思有了，看不清啊，那我也没有
看不清楚啊，什么国，
收呀。看不清
楚啊！啊，
甚至是道国奸
国啊！要看不清，把那个油来拿出来
啊！现在要重新颠倒过来，反正就是
一
起单独。美国抓住台湾不放，干涉我独立和统一。 陈汉生、钱端升委员说，要认识到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，无论卡特还是里根，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，要写文章强调指出这个问题。钱端升、陈汉生等委员还提到，现在美国的留学生公费私费的都不少，这些人今后回来思想离马列主义差得很远，到那里有条件学科技固然好，但很多人要费很大的劲学英语，又往往去并不高明的美国大学学习。实际上我国的北京大学、交通大学的文理科比一般美国大学好得多，为什么还要不远万里去美国呢？后面就宪法修改，
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
这个宪法修改情况是这里面
你把那个
人
都一张
都读一下吧。11月30号第101期，是立法、执法、守法、执法，这是题目，上面这个条论的情况是这样的。下面他列把名字报了，王炳南，对外有协会长，孙平化，中国有协副会长，中日有协副会长，李寿宝，上海对外有协副会长，杨伯珍，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主任，陈汉生，世界历史所名誉所长等委员认为，宪法通过后各方面的立法工作和措施要跟上，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家知法守法，专职人员严格执法。我国有2亿3000万文盲，宪法和各种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艰巨，法治观念差，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的现象很严重。如北京对破坏环境卫生、绿化交通秩序的人很少认真依法处理，随地吐痰、乱扔废纸、果皮，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更是无人过问。有些旅游区又脏又挤，上海污染严重，黄浦江过5年就要变成苏州河。宪法再好，守法执法不好，也起不了治国安邦的作用。建议执法机构要充实加强，城市应有专门警察巡逻，负责治安和环境保护，并学习上海经验，组织退休工人等协助。违章罚款收入可补充部分经费，提成奖励。对宪法修改草案条文的一些建议：一、第64条设吧，
他实在是太草率了。
副委员长，副委员长若干人；第85条，副总理若干人，国务委员若干人。建议规定有限人数，以符合精简精神。二，第24条中建议保留爱护公共财物，成为6爱，因现在不爱护公共财物的情况相当普遍，破坏、盗窃、挪用公共财物的事也不少，应大力进行教育和制止。三，有些委员指出，人民民主专政英文译成People's
Democratic，Dictatorship，
其中
他这个翻译
Democratic
不听的了
啊，
人民民主专政不应当这样翻译。
其中这个 Democratic 是一个修饰词，主要还是那个 Dictatorship 是吧？应该这么念吧？即专政、独裁、专制，这在英语上有贬义，外国人易于误解，能否另找译法？
我插一句啊，要我来翻了，应当翻 People's Collective Dictatorship， 大家连起来 Dictate， 连起来这个多少一点，那就通嘛，对吧？他现在呢？把那个 dictatorship 也用了，这个democracy 也用了，弄不好了，但是看得懂，字面上看得懂，在中国人呢，没有想到，因为 翻译的人他就想到这个，他照那个喜剧来翻译，这个不管他了，这个不重要啊，快完了吧？
这个第四就是黄国光等委员建议。这个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第五，黄国光委员这就不念了。第五，陈汉生委员建议，宪法中可不再提农村人民公社，提合作社就行了，因人民公社是失败的经验。下面就
本来这个谁告诉谁，我记得想告诉其他的。就不要提人民公社，可是也在又放上去了，为什么呢？给人家投降，有些人不站着去的，投降，所以这也是人家去的。这个东西你留着吧，你可以用
吧，
你
就把
就是说，在这里边干什么呢？是吧？我也在还补充一点，在第三届的人大。第三届你请记一次好了，第三届人大嘛，我记得是1949吧，第三届人大还是1959，对对对，1959没错，12月我记得，11月12月那个时候，这是第四届提名是第三届，我第三届我是第一第二，第四届人大我在里边的，第四届人大在里边，那个时候。毛主席不是有句话吗？是一两回刚，摘几斤鱼，那个时候大家都谈这个问题，我写了一个书面意见，我说这个不妥当，这个不妥当，因为应当是明白，看情况去，可以，应当扩充两点的地方，扩充两点。不利于扩充粮地的，应当扩充别的农作品，或者是畜牧。我有个书面报告的，那个书面报告呢，我就问了，为什么不印出来呢？他们是直接做呢，讲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也没印，来不及了没印。那么我口头上呢，我给大家也讲过了。好多人赞扬我的话，包括宋庆龄在里面，可是后来怎么呢？后来差了后了，后来时人把时代就是拿了这句话，一两回搞这些机遇，到处搞粮了，破坏了很多地方，不应当种粮的地方，他也去种粮了，西安是这个例子，西安占去了，本来这个。这个粮食还不错的，现在呢，其实就是丑粮，好的粮都干少了，而把这个副业都打倒了，养鸡也少了，养猪也少了，都把这个人呢都去种粮食了，好多地方把森林砍掉去种粮食，所以现在这个。这是把这个猴鸡啊不这样子了，这个鸡蛋在延安区这是延安区回来的人告诉我的，原来这个鸡蛋1块钱呢可以买20个鸡蛋，在延安区，后来一两位刚这个副业倒下去了，结果只能1块钱只能买8个鸡蛋，真可怜，鸡也是一样，鸡也干少了啊，这个，鸡也少了，数据都稳定，都是因为一两位刚啊，一两位刚是可以的点，看什么地方呢，对吧？ 所以呢，接生不清楚，把毛主席一句接单的话，啊，这个接单话了，违反这个口谣，违反这个习俗，闯了很大的祸啊，很多地方倒了霉。那么当时我已经撇了，可是我这个撇了嘛，不能错待着大家。这个人大里边的向来没有当没有别人的，没有别人的，你顶多写个报告，署名报告发给大家，从来没有别人呐、啊，我们两个人意见不一样，从来没有办法别人。所以那个人大这就是笑话，而现在还不是一样吗？现在是写那个报告，然后是分组讨论，把意见。写下来发捷报，那到什么时候才用这东西啊？哎呀，不晓得什么时候，这么搞的，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所以现在还不能去在那个所谓地铁的时候，都在，这个民族的这个风气啊，还不行。现在有民主的模样，可是还没有民主的精神，这是我的想法。而且呢，因为要照顾这个什么各方面，照顾各界各人吧，照顾各区各地点啊，这个人呢太多了，多得要命啊！你看，人大嘛有三千。差不多四千人了、这个正业呢，正式的单位呢，现在有两千出头一点，两千也不多吧。而两千也不多的里边，我不叫那个了，不叫人大，我也在不叫人大，我在正业。过去也不通的，过去我这两个地方又是人大又是正业不通的。现在还有几个人呢是接了，是不同的。那么我也在知道，这个正业里边啊，有两千也不多人呐，满八十岁的人呐，八十以上的人呐，有好多，有十八个人。你想，两千人里边有十八个。那是几分之几啊？五分之一吧？
五分之一，
差不多五分之一吧？五分之一的人呢，超过八十岁，你看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讨论了，下一讲不许八十二岁以上的人不许参加，不用参加。我把这八十六了，我不会在里面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很慢。慢慢的进步，但是进步的很慢，这么一个道理。比起那个解放初年那好多了，比起五十年开始那好多了。所以关于这个人大的真正的情况呢，因为我有个人的关系嘛，也可以写一写，不够写的，大家就讨论讨论。现在干什么我就脑子里没有先走
你休息一会儿、你休息一会儿
你们
我们你要不谈了我们有问题
你们吃题吗
我们可以提
好的
提的问题啊可以提这个代表我有这个顺便试试我一提啊，不要一个个的问，我提两个或者三个，随你喜欢谈什么，好吧？我一个，这个上次啊讲到这个贺门山，贺门山的工作学校。
蒙特门。
蒙特门，这个蒙特门啊，有的地方啊讲工作学校，有的地方啊讲不是学校啊， 这个究竟啊是不是性的啊？我这个问题还没完呢。
还
不是这个问题还有。
那我一个问题就回答。
一个不是，这个里面还有说到菜园、洗衣房、食堂，有这个木工的车间，这些东西还是学校里的还是校外的使用，还有这个工作的情况怎么样？单说这个。
那这样好吧，我把这个学校结构的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这样你这都在里面。
这都在里面了，好。
这个 Mount Hermon School for Boys。这个名称叫做 Mount Hermon School for Boys， 这是南洋这个工作两个历史面上没有的。Hermon 南洋，翻中文叫 Hermon 南洋 ，Mount Hermon School for Boys， Hermon 南洋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在那个附近呢，在 Northfield 的那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女窑，那叫 Northfield 女窑，性质是一样的。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？这两个学校都是这个教会里边，耶稣教里边，教会里边一个传教的人，传教的人。Dwight L. Moody Dwight D-W-I-G-H-T Dwight Moody M-O-O-D-Y Moody Dwight Moody M-O-O-D-Y 那么死掉了，我去的时候已经死掉了。那么他呢，因为教会里面他是个牧师了，那么耶稣教的牧师，他是教会里边做了很多节嘛，就办了这两个学校，一个男校，一个女校。为什么这样办呢？这个是个性质是博士学校。什么叫博士学校呢？就是说年纪大了，超过一半这个大学生的年龄了，而还没进大学，所以就办了博士学校。但是博士学院上他们可以啊去找工作证，毕业出来可以找工作证，要不然呢他没经过班上的学校，没经过实践啊，他很难的找一个什么找，因为他没训练没知识啊，光是那个可是要进这个什么什么这个 college，所谓 college， 什么小规模的大学，或者叫学院，那么很多穷的人呢，无论男的女，他出不起这个学费，他出不起这个礼费，他出不起这个钱，那么这帮穷学生呢，只好到这个博士院去，所以呢，这个迪瓦的目的，这个传教士呢，他就办这两个学校，一个男校，一个女校。实际上是博士的性质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像他们呢，没有能力，没有钱，没有条件去进这个，所谓没有钱不是学费付不起，生活费贵，所谓这个没有这个本领嘛，他这个学这个预备的不够，也不是这个正规的 high school 毕业的，那么所以就是后来有许多是成都已经超过 high school， 超过这个高级的，但是呢，他没有钱去进这个大学，所以呢，到这个博士院去了。那么这个博士院里边呢，因为是不让他们花很多钱呢，所以呢，所以把这个学校里边这个一切的这个设备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尽量的让这个学生自己的办。因此呢，这个学校里边呢，把这个 Mount Hermon School for Boys 来讲，这个南洋里边、女洋里边情况我不熟悉，这个南洋里边我知道，我去了， 那我怎么会去的呢？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我在长沙同生的时候啊，只有外国人呐，郊外的这些外国人呐，就告诉我，那个地方你去啊，可以不要花很多钱，你去预备一年，然后你再去考大学。我就照办，所以我1915啊啊夏天，我到了这个美国，我在旧金山西南，我不是这个华街，乘这个铁道一直到东北啊，从西边一直到东北，从旧金山一直到蒙特赫门这个地方的名字，到蒙特赫门 School for Boys， 到后面这个南极的伯利亚，我去了，可以省钱，因为我家里这个有两起大洋，两起这个钥匙开的大洋，那么两起钥匙开大洋呢，到了上海嘛，买这个车票是吧？买了车票就去了不少啊，我不记得好多钱，可是呢，我到了美国上来以后呢。武汉城差不多一千多美金，那么我就把一千多美金呢零用的了，我就花了。还有铁道这些，从旧金山一直到蒙特赫门要花差不多，那个时候只花两百块的样子。那么武汉城的500块比600块钱嘛，我留在那里预备。第二年，我乘铁道再到彭木呢，再到西南这个大学里边去考。所以呢，我在那个蒙特赫门呢，我没用什么钱，也不必用什么钱，可以不要。为什么呢？去这个工作可以做，不要花药费，不要花传输费，什么都不要，零用钱差不多很少很少。为什么道理？因为这个学校里边有洗衣桌、洗衣服的地方，里边有食堂。这个板凳，厨房，这个有菜园，有种菜的地方，有养鸡的地方，有养鸡的地方，还有这个洗衣地方，有烫衣服的地方，洗衣服的地方，还有木工，你有什么家具坏了可以修理。不但修理，还可以抄这个简单的这个什么椅子啦，桌子啦，什么都可以搞，那你只有这个年纪大一点的，不进大学了，到那里去，他已经能够有一种行业了，他也去做，实际上等于半工半读了，因为这个功课才给你写的。没一点定，那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没有什么你一定要做什么没有定，那么你可以上几门课啊，怎样的事情你做工作啊，那么照样的有付工资的，你拿了这个工资，实际呢，实际可以找实际了啊，所以啊那个小杨呢。所以叫工读学校，性质是工读学校，那么我在那里呢，上的课呢，就几门，一个英文，一个历史，三门，一个英文，一个历史，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，生物药，巴拉吉生物药，那个教我生物的嘛是个女的。是个老师，没指甲的，戴了眼镜，近视眼，这个他很好啊。这个教我英文的呢，是个男的，那也很好，对我们很好。教历史的更好，这三个人里边，这个教历史的很好，他往往让我到他家里去，因为他是独生汉，没结婚的。他要我到他家里去谈天，讲历史，讲其他的事情， 这个英文教室嘛也不错啊，不过毕竟那个历史教室啊，我有三个教室。成家的时候呢，我做工啊，做工呢开始呢，我做容易的事情，就是在菜园里边啊，在外边啊，搞些这个种菜啊，采果子啊，采什么黄瓜啦什么东西，搞这一套。后来呢，我到洗衣庄里边。洗衣庄里边去，洗衣庄里边去，烫衣服啦，搞些东西。后来呢，我就到那个什么地方，到厨房里边，到饭堂里边去做这个什么，服侍他们吃饭，就跑了，从饭堂里边跑到厨房里边，在那个时候啊，训练了我的记忆力。那一桌子吃饭的人呢，你要什么，他要什么，你要什么的，我来不及写的，都要记得。然后你到这厨房里边去，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，拖着板子出来以后，谁都分配给大家。是最好的机会训练这个记忆力。某人要什么，某人要什么，大同小异。一般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也有点分别，记得要吃饭。可是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那个门呐、厨房里边到那个板凳里边那个门呢是活的，活的，一碰一踹的就动了，那个时候没这个玻璃，懂吗？那个时候、没有这个玻璃，所以你看不清带门来的，你的当心。一下子一来就把这个盘子冲倒了，所以你这很要几斤，不要几斤不够，要不几斤呢，那个盘子呼一下子倒了，我看着好几个人倒了了，倒了那么要赔呢，要赔钱呢，那赔不起呀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晚上那边差不多有两个月吧，而且就两个月，就训练了自己要有记忆点，动作要敏捷，这个很好的训练。那么为什么提到那个磨浆呢？有道理的。我从来没参加这个磨浆的工作，我从来没参加磨浆。可是那个照顾磨浆的地方有个老师，有个师傅。